圣经提到好几个人是诸天向他们开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亲爱的司提反弟兄。司提反是当时选出来这七个人在教会中顾道分配食物饭食，特别是顾道寡妇的人，他们能够担当这样的服事的条件就是需要蛮有纳灵和智慧。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司提反也是蛮有信心，蛮有恩典和能力，他行了许多大奇事和神迹，显然他的说话也很有能力。使徒行传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司提反凭智慧和纳灵说话，他们抵挡不住，他被带到这个宗教的法庭这里，他说了一篇长篇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脸面像天使的脸面。在他做了那个长篇的见证之后，到末了他说，我看见诸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看见了人子耶稣，那定死复活升天的耶稣，如今是在诸天之上，在权柄的地位上，在神的右边。这就是司提反所看见的一位，他看见人子站在那里，显然是在观看司提反。当主耶稣在观看司提反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呢？到末了，司提反呼求主，他们正要用石头打他，司提反呼求说，主耶稣，求你接收我的灵。当那石头打到他身上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还有谁曾经这样祷告呢？主耶稣，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就是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司提反看见了那升天登宝座的耶稣，那升天登宝座的耶稣看见了他自己的父志，那也就是大树的扫罗所看见的。这一段对于司提反末了的见证简短的描述，帮助我们进入今天晚上的信息，关于我们所需要看见的，以及我们所需要愿意成为的。我们需要开始看见或继续看见，这在乎我们的情形。我们要看见在宝座上的不仅是神，神不愿意单独作为神在宝座上， 因此正如以西结一章所指明的，那里有宝座，在宝座上的一位有人的样子，在宝座上有一个人，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要查读的这个节经，使我们能够抓住一个观点，神是主宰一切的，这里有一个宝座，当然是神的宝座，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意象才能够领悟，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宝座上，甚至当他向大树的扫罗说话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人耶稣就是宇宙的主。这就是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看见的，然后我们需要领悟神的心意是要得着超过一个人在行政的宝座上，只有神能够在主宰的宝座上，但是在他的经纶里，他要得着许多受造蒙救赎得重生并且经过神的工作的信徒被带到宝座上，他们同着神的长子要做王，甚至现在就要做王，借着他们做王掌权，他们就对付宇宙根本的问题，就是撒旦和人类的背叛。对付了这个根本的问题，就能够把国度带进来。当我们来看纲要上的这些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出这个负担有两点。我们需要看见，不仅仅满足于得着一些观念，我们需要看见，诸天需要向我们开启，我们需要在灵里有所看见，我们要看见宝座上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宇宙的主，然后我们需要领悟神从起头的愿望，当他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代表他。神的心意从前是，现在仍是，要把我们照着他的经纶带到宝座上。现在我们翻开纲要，我们要循序进入这些点，直到我们进到一些更重要的点上，我们要停留更久。第一大点，圣经里对于神和人的关系有一个奥秘的思想，这是很奥秘的。就在神成肉体以前，有一个人在宝座上，创世纪神以人的形状向亚伯拉罕显现，在那里用饭，这的确是很奥秘。第一重点，圣经启示神与人在形象和样式上的相似。22年前在冬季训练里，是历代志的生命读经，还有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的生命读经，在训练的头一段，李弟兄编了一份特别的纲要， 插进了一篇特别的信息，说到这件事。后来编在历代之生命读经的第十三篇，我建议在这个训练之外，你们还要去研读那篇信息。这不是个中心的点，但是为着更长远的研读，盼望你们能够进入那篇生命读经。第二重点，人不是照着自己的类被造，神并没有创造人类，乃是堕落才产生了人类。神是照着神的类，神是照着他自己的类来造人，我们乃是照着神类被造的。第三重点，神成为人以产生神人类。我们不仅是从神类，我们乃是神人类，我们乃是神人。谢谢 Bill 弟兄。仔细的数过，这里有4952人，这些都是神人类。神的心意，请听。第四重点，神的心意是要成为与人一样，并使人与他一样。第一小点，神的目的是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做到我们里面，使他自己与我们一样，并使我们与他一样。所以他成为人，成为与我们一样。现在这位神成为人，就是在宝座上的神人，而我们是照着神类被造的。我们堕落成为人类，我们蒙救赎了，就成了神人类。我们若是愿意让神彻底的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就有机会有份于成为得胜者，学习在宝座上与主一同作王。首先是在今世，然后当然是在来世。第二小点，神的经纶乃是要把他自己做成人，又把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做成神，这样他这位神就人化了，我们人也就神化了。这实在是非常美妙的发表。李弟兄的执事就跟圣经一样，不是系统神学，有些发表只能够在某个地方找到。有本书的关于神圣分支更深的研读，其中有一句说到神就人化了，你是不是很喜乐？神就人化了，使你人能够神化呢？第二大点，在以西结一章二十六节，在宝座上的一位有人的样子，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不仅是神，也是人。他是神人，人神，神与人的调和。二重点，坐在宝座上的有人的样子，这事实有两面的意义。第一面的意义是，第一小点，以西结一章二十六节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者之间有关联。 A 小点，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以彰显他，并使人有他的权柄以代表他。 这乃是照着他的定旨。当我们成为有耶稣那样的人性，我们就要被这第二个人所构成。第一个人是照着神类被造的，有形象和管制权，却失败了。第二个人，林前十五章说到他是从天上来的主，他成就了神按照他的类造人的目的。主耶稣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成就，因为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位，这第二个人在十字架上定死了旧人，并且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团体的新人。这个新人乃是一个实际，并且正在长大，正在受成全，甚至在这六天的训练里面也在长大，也在受成全，使神能够在地上得着一个团体的新人，有他的形象，并且代表他。那个团体的人要叫神的仇敌受惊吓。比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目的是要人接受他做生命，并彰显他。C 小点，神给人管制权，目的是要征服神的仇敌撒旦，恢复地，并将神的国带到地上。这个思想要继续发展成为一个中心的负担，可能再过二十分钟我们就要看见这个中心的负担。请注意，这会指向一些很重要的事。这里说到征服神的仇敌，神正在寻找一般人在基督里的信徒，愿意被他得着，并且实际能够征服撒旦。他们征服撒旦，不仅击败他，更是征服他。这意思是说，不许可有任何的抗拒，是完完全全被征服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成为像那样的人。神在他完满的救恩里定义要做成这一件事，然后第二要恢复地。在今世并不是全欧洲，并不是全地要被恢复，但是会有相当的一部分要得着恢复，好预备道路，带进主的回来，带进他的国。第二小点，借着成为肉体，神成为人，以他以人的身份生活、受死、复活并升天，现今作为在宝座上的一位，他仍然是人。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将是人子。当他在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宝座的时候，在撒迦利亚书给我们看见万军之耶和华要在那里掌权，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是人子在那里掌权，因为人子乃是耶和华的具体化身，要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我们不能同意一种的预言，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以色列要回归1967年以前的情形，我们不能同意。你等等看，当主回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境界要比现在大得多了。所以主要在耶路撒冷作王，作为神人在那里作王。 第三重点，在宝座上之人的样子有两面的讲究，从他腰以上好像金银和金，从他腰以下仿佛火的样子。以腰以上的部分表征他的性情和个性，就着性情和个性说，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像金银和金。所以当他复制他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要像金银和金。而腰以下是行动的部分，从腰以下有仿佛火的样子，表征主在他行动中的样子。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来到一个着重点，就是关于看见在宝座上有一个人。以下的终点会帮助我们得着这样的揭示。第三大点，主耶稣经过了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就被带到宝座。从腓立比二章，我们知道，他虽然与神同等，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紧持不放。他将他神性的彰显摆在一边，他倒空自己成为人，降卑自己，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33岁半的时候，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说，我从天上下来，不是要行我的旨意，乃是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他是一个人绝对在神的权柄之下，因为他在神的权柄之下，神的权柄就透过他流出来。仇敌试图试诱他，要他从这个人的地位出来做神所做的事，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石头变成饼。但是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的回答是，我在这里是一个人，就是受造为要彰显神，受造为要对付你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在神权柄之下的人，甚至罗马的百夫长也看出这一点。虽然他要主医治他的仆人，但他说，我不配你到这下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知道你只需要说一句话，因为我也是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你耶稣是在权柄之下，因为你在权柄之下，所以你就能够代表权柄。你只要说一句话，就会叫我所宝贵的这个人的医治。他一生都是那样的顺从，他从来不从自己做什么事。他说，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我不寻求自己的荣耀，我不说自己的话，我的教训不是我的。他没有彰显他自己，他乃是彰显父。他是顺从至死。林后十三章告诉我们，他因软弱被钉十字架，他没有运用他无所不能的属性。当他在那里被捉拿的时候，他说，现在是这个黑暗的时候，是你们的时候。因着他是那样的顺从至死，成就神的旨意，成功救赎，毁坏魔鬼，释放神圣的生命。因此神叫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神把他升高达到宝座，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耶稣是主。时候将到，万膝都要跪拜，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所有万口都要承认，万口都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现在我们需要看见这位耶稣，就是那人，他回到神格里去，带着人性回到神格里，看那、一人天上坐着，我主基督登宝座。神一直是主，但如今在宝座上有一个人是主。第二重点，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并埋葬之后，神使他复活，并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立他为全宇宙的主。这岂不是非常美妙吗？主耶稣是全宇宙的主。第一小点，就这主是神，他一直是主，但就这主是人，他是在复活里将他的人性带进神里面以后，才在升天里被立为主。他在升天里被立为万有的主，是要得着万有。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二十八章，他可以向使徒们显现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神有宝座，他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这位耶稣，就是神子也是人子。仇敌害怕这个真理，如果我们只相信神是主宰一切的，神在宝座上，这是个荣耀的真理，为着我们的长进，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真理。但是光是这个真理不会摇动仇敌，唯有我们得着了这个意象，并且让这个意象更多管制我们。这个意象就是不仅神在宝座上，更有一个人在宝座上，耶稣在宝座上。仇敌请预备好，我们正在达到宝座的路上，今天往上，我们至少再进了一步，再往上去一步。如果你们愿意走这一步，请你们向主说阿们。很好，这是很确定。第二小点，神所高举的耶稣，地上君王的元首，乃是所有掌权者的元首。他是神圣行政里至高的元首，他是美国这个椭圆形的办公室里面，这个总统办公室里面的元首。当明年这个总统就职的时候，是耶稣在那里管理。你要有一个眼光超过政治，你要脱离你的政治的感觉，要看见有一个人在宝座上，地上所有的掌权者都是在他的管制权柄之下，不管他们是否认识，不管他们是否喜欢，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很清楚。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 我们可以求主，他等待我们求他。在总统身上，在国务卿身上，在这个人身上，在那个人身上施行你的权柄，你是地上君王的元首，使他们做那对于你在地上权益有益处的事。第三重点，主耶稣是开拓者，是先锋。先锋指明还有别的人跟在后面，他不是为着自己到那里，他是开拓者，也是先锋，是要开出这条路来。现在他在至圣所里，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他在为我们祷告，向我们进职。他是开拓者，是先锋，开了到宝座的路，并领头到达宝座，所以不需要你自己开路，路已经开了。其他一些在我们前面的忠心的信徒也走上这条路，我们只是跟随羊群的脚踪。第一小点，他成了人，他又作为人登了宝座，而这指明他不是唯一被命定要到宝座的人。愿主就在这个时候，他是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把信注入到你的里面，使你现在心里面能够相信你是谁。你要在心里相信，在心里你可以说，在基督里我是被命定要到宝座的人，你必须相信这个。那先锋开了路，那开拓者开了路，那先锋领头走上这一条路，他已经开了路，使我们也能够到达。第三小点，神的心意是要领我们进荣耀里去，并使我们坐在宝座上。想想启示录二十二章，新耶路撒冷，我们都得了荣耀，都得了成全，而成为得了成熟，成为新耶路撒冷的组成分子。你看见神和羔羊的宝座在那里，有生命水的河，把生命和权柄带着生命树带给我们，在那里我们要见他的面，我们要面对面的看见他，我们要永永远远直接在他的同在里，在他的掌权之下，在他的光照之中，不需要有别的光。神是光，羔羊是灯，这个光照着我们，那就是他做王掌管我们，然后他要透过我们照耀出去，透过这座城照耀出去，照耀地上的列国，那就是我们在永远里做王。我们是正在达到荣耀的路上，我们是正在达到宝座的路上，这就是神的经纶。现在我们有一个转弯来看经历的一面。第四大点，当我们到了第四大点的第四终点，我们需要主遮盖我们，我们不是惧怕，乃是有一种的领悟，我们要进入那一个征战。我们许多人都要有份于那个征战，这要使我们知道这不是理论。第四大点，神的心意是要在人身上做工，使人能在宝座上。我们在宝座上，相当于做王的经历， 那也就是生命经历的第四阶段，这不是起初的阶段。我们需要透彻的经过生命经历的第三阶段，对付肉体，对付己，对付天然，接受圣灵的管制，对付灵，被灵充满，然后自然的我们就在生命里认识身体。现在身体对我们成了实际，然后我们就认识升天。作为认识升天的人，我们要做王掌权。如今我们登了宝座，我们是在经历上，在宝座上，作为在做王掌权的人，我们从事征战。所以你不要对自己有太主观的感觉。我的孙女，我先前也提过她了，她十岁，她知道自己是十岁，她不会太主观。每个人都知道她是十岁，我们只要让她长大。但是我的心常常感觉伤痛，这对我是很沉重的一件事。就是当我看到一些圣徒几十年了，并没有太多进入第三段的生命经历，他们参加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但是里头没有任何迫切的感觉。我并不是呼吁你们要迫切，我乃是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有羡慕，有渴慕。主啊，带我往前，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直到我达到宝座。求你在我完成我地上路程以前成就这件事，使我能够与你是一，而施行你的权益。第一重点，神顾念人，他要人彰显他，并行使他的权柄。我们若要行使他的权柄，就需要决定性的，并且积极本本的有一种的经历，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摸着权柄。有点像触电那样，你触电了，你没有死，事实上你也没有受伤，但是你触了电。先前你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那对你只不过是一个观念，你把手指头伸进去，当然你不该那样做，但是你把手指头伸进去，你就触电了。在这里有一个很真实的需要，只有主知道。在各种情形的圣徒中间，或是同工，或是全时间服侍者，真正的长老，真正领头的人，或者是自立自己封自己做领头的人，我们无法成为宝座上的人，做王掌权，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亲身碰着了、触着了神的权柄。你尼弟兄受监禁之前，在他的执事里面对这件事非常有负担。所有神的仆人都需要有这样一个领悟。好，我们继续看第二重点，神渴望借着人显明他自己，并借着人掌权管理。他只能借着那些在这件事上决定过的人才能够掌权。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属于主耶稣，他 在我身上，在所有与我有关的事上都有至高的权柄，我是做奴仆，在他的权柄之下喜乐的服侍他。只有这一种人是撒旦所害怕的。撒旦为什么害怕这样一个向基督的权柄降服的人呢？因为他知道只有那些真正服从这位登宝座之基督权柄的人才能够代表这个权柄，结果就能够对付仇敌。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这一点。第三重点，神的目标是要把我们带上宝座，他的心愿是要使我们成为属宝座的人。第一小点，我们若不在宝座上，神就不会满意。除非我们被带到宝座，神无法完全得着荣耀。二小点，神的国唯有等到我们登宝座时才能完全来临。神的仇敌唯有等到我们登宝座时才会被征服。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征战，这是宇宙中的事件，由一个受造之物在亚当以前的世代，他照着他自己的意愿，因着他的美丽，以赛亚十四章还有以西结二十八章都有这样的描述。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他在那里向神独一的权柄挑战，他越过了他的地位，他就设立了他的那种运行的原则，这就是撒旦的原则，就是僭越践踏神的权柄。他也把这样的一个原则注入到堕落的人里面，带着他有罪的性情注射到人的里面。在美国的社会里，有一个不法的这个情形，在神的主宰之下，这是有文化的背景，是这个国家是从一种的改革而产生的。我要请求那些在这样背景之下长大的人，你要知道这个跟认识升天基督的权柄是不一样的。你也许在伦理上有一种的服从，所以你把你自己跟那些不法的人相比较，你觉得你会更有用，但那只不过是在天然伦理的范围。我们不管是不法的人，或是在我们的文化修养里面有一种外表的顺从，这两种都不是耶稣的人性，这两种都不是以基督做我们的顺从，这两者都是与我们所要说的这个人耶稣有权柄是不同的。求主遮盖我们。这完全是可能的。当我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些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形，有人在那里侍奉主， 却是照着撒旦的原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也不是故意的。这就是说，他们的侍奉乃是出于他们的己，己就是他们的源头，他们以为这个就是他们的权柄。当他们施行那种权柄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乃是在撒旦的国里面施行撒旦的权柄。现在我们来到一个点，神要把我们带到宝座啊，神要把我们带上宝座，因为撒旦背叛了神的宝座。神要把我们带上宝座，使我们根据基督的得胜能对付这个难处。但是这里有一个要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做工有一方面就是他要深深的根本的摸到我们这个人里面的背叛。因为在这个背叛原则之下的人都不能对付那个背叛者，所以主必须在消极的一面光照我们，把十字架带着那个奇妙的拯救应用到我们这个人身上，使我们能感觉这已经根根本本的被摸到了。有一次周五的晚上我跟主说，我盼望明天早晨，我的确盼望能够摸到你，盼望有一点时间在你的面前，所以我很早就起来了，周围很安静，好几个小时。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但是我导读以赛亚书十四章，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从那里得着了亮光。还有其他平行的经文，我将这些接受进来，好像药品药物一样。过了几周，这只是我的见证，求主用他的灵为我做见证。我是讲的是事实，在波饼聚会的时候里面有这个说话，主对我说，我拯救了你脱离撒旦，仇敌撒旦的罪，借着那个话拯救了你。我和他是有同样的性情，但是我蒙了光照，借着倪弟兄的执事和李弟兄的执事来领悟真理，然后实际的灵推动我祷告，求主安排环境。我没有试图改变任何事，我也没有查验自己，我只是仰望主用他的话作工在我们身上，来根本的对付这个难处。不仅是对付外面的行为，乃是对付了这个撒旦原则的根本。如果我可以继续做这个见证，这与三年前的另外一件事有关。那个时候1968年，我进到主的恢复里还不到两年，那时候荣耀的教会的英文版才出来。我相当仔细的读了那本书，那本书的第一章有一段，有好几段，有一个标题，倪弟兄说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就是我们以他的权柄代表他，而使撒旦在地上遭受致命的丧失，这是那么清楚。倪弟兄完全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他说有很多的工作都是必须的，但那些是为着人的需要，人需要得救，圣徒需要受成全，他们需要学真理。但是那只是应付人的需要，然而神有他的需要。在宇宙中有背叛，有一个背叛的造物，他设立了一个国，是根据背叛而设立的。创造的神不会降低自己亲自来这样一个背叛的受造之物征战，所以他需要另外一个受造者来对付这个背叛者。所以就着这面来说，神有一个需要，他不会直接消灭仇敌而带进他的国度，那只是把他降低，并不会叫他得荣耀。他必须得着一个人，一个受造者来对付这个仇敌。我何等感谢主，尼弟兄付了代价释放了那些信息。他说传福音，教导真理，帮助教会，在这些事上你能够对自己有一点的宽容，而还能够做这些事。但是论到做神的工，你无法宽容自己。我不在我的情感里，我也不是理想主义，我是用很清明的心思，有许多的思想，并且计算了代价，读了这样的话。超过48年前，我告诉主，我拣选成为一个有份于做神的工作的人。你的需要必须得着满足，只有主知道，当然基督的身体也知道我现在学习到了什么地步。我并不是对这个太主观，但是48年了，在有许许多多无穷无尽的各种各样的经历，让主做工在我的身上。我不后悔，不会因为任何的试炼、任何的艰难、任何的痛苦而懊悔。我一点都不懊悔。今天晚上是七倍加强的在我里面焚烧，这个云中的火的确是在焚烧。我只是你们中间的一个弟兄，我说这话并不是个英雄，我是个肢体，我是个弟兄，我是你们的一个弟兄。主必须得着一般人能对付撒旦，他要把我们带上宝座，在我们有生之年，在经历上，他要把我们带到宝座，使我们能够与升天的基督是一。从升天的地位往下看到空中，看到地上，能够了解这种情形，并且对付神的仇敌。我们并不是呼吁人做英雄，但是我所关切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更多满足神的需要。当然这个还是专注于对付神的仇敌，还有另外一个比这个更高，就是预备心腹。婚宴，心腹把自己预备好，这是更高的。好，我们把这一段纲要读过。第一小点，神在宇宙中所面对的最大难处，乃是他的宝座遭到背叛权势的反对和攻击。 撒旦背叛神的宝座，想要高举自己的座位，因而侵犯了神的权柄。从撒旦背叛直到如今，就一直在权柄的事上有纷争。地上所发生的事，大多是表现撒旦对神宝座的抗拒。请你们想一想，我知道我是用很重的话，你看看在影城好莱坞的那些人，那些电视节目有人要推翻已过的选举，你是不是看见那个背叛非常猖狂的在那里进行呢？还有一个人，我不要提他的名字，希望在就职的那一天要有抗议的游行。他们不知道他们乃是背叛了神的行政，神的安排。我只是举例，我并不是有什么政治的想法。你如果还是落在政治的感觉里面，你需要从你的魂生命里面得拯救。我投了票是为着宝座，是诸天在掌权。所以在地上，主在哪里能够找到一般人与他合作而掌权呢？在基督教里没有。基督教作为一个系统，是充满了撒旦的原则，是不法的，是分裂的，是背叛的，国度的真理是被弃绝的。三小点，从撒旦背叛直到如今，就一直在权柄的事上有纷争。地上所发生的事，大多是表现撒旦对神宝座的抗拒。神的心意是要将撒旦摔下，并救赎许多被他掳掠的人，将他们带到神的宝座去。他神救赎我们，拯救了我们，变化我们，成全我们，将我们建造起来。然后主再来的时候，他得着与他一同作王的人，他就能够向仇敌说，看看我的心腹军队，看看他们，你能够找出他们有什么错吗？你使他们撒旦化，你使他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使他们成为背叛者，现在看看我做了什么。我不仅救赎了他们，赦免了他们，我并不是带他们到天上，乃是他们让我在他们身上做工。现在我有一个军队，他们是做王的，要来对付你仇敌。我们要让你清除国度的实现不能够与属人的政权和撒旦的国同时存在，所以请你预备好这个砸人的石头正在准备。身体要成为心腹，心腹要成为军队，军队要成为那个石头，这石头要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全地。我们正在预备为着那个，接着把自己交给主，让他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属宝座的人。第五小点，需要有人被神得着，使神的权柄借着他们得以通行，并使神的国借着他们临到地上。第六小点，我们应当渴望掌权。但愿主把这样的渴望放在我们众人的里面。我的心特别是记挂着那些五十岁以上的，他们在这里已经几十年了，盼望你们照着您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把这个掌权的渴望放在我的里面，把你这个愿意放在我的里面，使我愿意做，让你做工，为神行使权柄，享受为神掌权的福分。 第五终点，得胜者要在宝座上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些与基督一同在宝座上作王的，在国度里乃是那些现在就作为在宝座上的人，在掌权的实际里的人，长大达到成熟是正常的。我看到这些年轻人，你们不是小男孩小女孩，你们也不是青少年，你们是轻职的，你们已经是成年人，你们进入成熟的年龄了。我们不要听撒旦仇敌的谎言，我们要达到成熟，认识身体，认识升天，认识征战。仇敌在那里欺骗我们，我们不要听他，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命定为着这个，我们愿意把要来的年日交给主。在2017年，主啊，在我们里面行动，使我们基督化，使我们成为在宝座上的人。一小点，基督在宝座上，他们也要在宝座上。而基督有一切的权柄，得胜者也将有份于这权柄，辖管列国。大概还有8分钟，我希望9:10能够讲完，使你们能够有祷告，也有充分的回应，所以我会守住时间。如果我现在不能讲的，我就把它留到将来的特会。第五大点，我们要被带到宝座，就必须经历耶稣的人性及其美德，并在生命里作王。第一重点，我们若要有正确的人性美德，就需要耶稣的人性。第一小点，我们信徒有基督连同他人性一切的美德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人性。 A， 我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该在灵中与主的人性相合。 B， 当我们活在主的管制下并经历基督的人性，我们就绝不会失去平衡，反之每件事都是适当的均衡。二小点，我们必须吃基督做素祭，好成为基督的复制，并过神人的生活。吃素祭，这是很难的工作吗？这一点都不难，你只要吃耶稣作为神人，然后你会消化吸收并且被构成。它作为生命之灵的律，要在你里面发挥它的功效，使你成为与它一样，在许多的方面使你成为与它一样，把它的顺从服从做到你的里面。你会实行父的旨意，你会认识什么是权柄，你会活在权柄之下，你会学习代表他，向着圣徒。你的权柄不是为了辖管，乃是为了侍奉，为了供应，为着牧羊，为着照顾，但是为着仇敌，乃是要将他摧毁，将他征服。第二终点，神完整的救恩是要我们凭神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生命中作王。一小点，我们重生所得的生命是神圣属灵属天作王君尊的生命，这生命使我们能作王掌权。所以你会想，现在我有作王的生命，我要开始作王。但是那个奥秘是，你是学习在主的作王之下来学习作王。第二小点，在实行上，在生命中作王，就是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这里有一些的特点，我提一下。箴言二十一章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他时其随意转动。你的心就是你的代表，现在是在王的手中，他管理你的心，他可以使你的心转变。时候到了，主说你不该再单独独居不好，所以他对你有他的心意，他知道这是好的。但是你如果让他导引你的心，你的心就会与他的心合拍，主也会带领那另外一个人的心，这样在你们两个人的心里面就会有水流，这样你们两个走在一起，那就是正恰恰好。如果我们在主的掌权之下，我们顺从身体里的权柄的等次，这不是组织。有许多忠信的领头的弟兄和长老们，他们知道在身体里有比他们更高的代表权柄，但是有一些弟兄是他们不承认有更高的权柄，他们是立自己做权柄。我用约瑟做例子，当他登到宝座上，他这个人完全是在纳林的管制之下。当他见到他的兄弟的时候，他的情感是受约束的，他是有智慧的对付了他们。当他得着权柄的时候，他不为自己做什么，他否认己。其中一个很强的证明，他可以告诉他的弟兄们，并不是你们打发我到这里来，是神做的。那些不在主权柄之下的人，他们没有办法看出神的主宰权柄，他们只会在那里埋怨那些人，说是那些人做的。他的兄弟害怕他们父亲过世了之后会怎么样，但是约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是他把我打发到这里来。所以这是一些的情形，给我们看出一个人如何在生命中做王。好，第二小点之下的 A 小点，基督是在生命中做王的榜样，他一直在父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 B， 当我们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就有感觉是登宝座做王，管理万有。如果我们有许多人感觉到我们不只是坐在这个会场的椅子上，我们乃是坐在宝座上，你不要觉得稀奇，你要学习习惯你是坐在宝座上。第三小点，在生命中做王，就是胜过征服并辖管撒旦、世界、罪、肉体及各样的不顺从和一切环境遭遇。四小点，我们若要在生命中做王，就要继续不断的领受洋溢之恩，就是对神丰满的享受。当然恩典做王达到永远的生命，这是罗马五章二十一节。 A 小点，我们要一而再的来到神圣的源头，并从我们这人深处敞开自己，好被神这恩典充满。比我们越接受洋溢之恩，就越在生命中 作王。盼望你们有一点看见，在宝座上有一个人，盼望你也能够稍微相信，你是在达到宝座的路上，请为此祷告，然后听从 Bob 弟兄的指示，关于我们怎么样分享。